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感谢神啊，我们可以在主日早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啊。很多人都认为啊，基督徒呢是过去不信主的时候啊，那过去不虔诚，所以呢信主开信啊受洗以后呢要开始虔诚。过去呢没有遵循圣经上的命令啊，像不可动怒、不可骂人等等。那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就要开始去遵循。那如果还会有动怒的时候，还是会有开口骂人的时候呢，那就是不够虔诚。那觉得要属灵的话呢，就是要更加的虔诚。那我们就是要在这些事情上面要做得更好。但是做到最后呢，就觉得做基督徒怎么样，很难啊，真难，因为都做不到。如果有人要打你的右脸，已经够委屈了，还要怎么样，左脸还要转过去让他打。我们要做到不可动怒、不可骂人，容不容易？不容易。不光是如此，圣经还告诉我们，还要爱你的仇敌，为你那逼迫你的祷告。以为一个好基督徒呢，就是要做到啊这些的改变。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第五章17到37节，我们要来明白天国的福音所要带给我们的改变是生命的改变。这样的改变呢，是从我们的心开始。我们的心要降服耶稣基督，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在了解啊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5章17到37之前呢，我们要先看看整体的经文啊，它是告诉我们，在这个之前啊，4章23节说到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教训什么？传天国的福音。耶稣到各个地方去，在会堂里面去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呢，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五章，在第5章1到12节啊，不光是3到8节，这里面呢就讲到啊，耶稣教导啊八福，要我们能够来接受天国的福音。得到福音的人的确据呢，就是在这八福里面所说的啊，特别是啊第一节在第一福在第3节所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在第8节说到，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呢，整个八福的中心点呢，就是天国。天国呢，它是一个范畴，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耶稣基督他在当中掌权作王的一个范畴。他的王权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管一切，就如同他的王权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同运行在天上天国当中。那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是在自己来做我们生命的主人，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成为啊天国的子民，因为他的王权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而在上一次那个弟兄就带领我们看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在那里耶稣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天国子民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我们对这个世界是会产生影响，会产生作用，使得世人看见基督徒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接下来我们要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是要来看到耶稣要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好行为，基督徒的好行为到底好在哪里。不是我们把我们的行为搞好，不是我们照着圣经的要求我们做到了，而是耶稣他成全了。天国子民的好行为，天国子民的好，这个好呢是反映在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确信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他是成全了所有的律法，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的行为来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改变，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透过耶稣基督不断地被他更新，一天新似一天。所以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现在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的第5章17到20节。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要 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不是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知道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使得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得到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贵，使得我们愿意降服，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我们想到的是把我们自己当作馨香的活祭来献给你，因为你是那配得的。我们愿今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愿你是圣灵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愿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你的命令在我们的当中就如同在天上成就一切。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呢，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到是基督成全的律法，是基督他成就了啊，圣经上一切的要求是基督成就了神的义。在十七节里面说到，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成全。”可能因为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也看到，耶稣常常不是按照传统的规矩和仪式来做，他反而常常是在安息日去医病，所以很多人可能就认为耶稣来是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耶稣呢，这就在这里讲，他来不并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而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律法和先知，我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是在旧约里面所颁布的这些律例典章，像摩西的律法，像十诫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从上下文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所说的不单是这些旧约经文、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规矩条例，而说的是整本的圣经。在十八节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里的一点其实是讲到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当中，它是最小的一个字母。那它小到什么程度呢？就跟逗号一样，是差不多的，很容易混淆。而且一画呢，这指的是在这些字母的当中，这些的画线，这一笔一画的长短差一点就是不同的字。所以这里面是说到是我们要来接受整本的圣经，就是一点一画也不去改变。希伯来的字跟我们中文的字的特性很像，如果我们在土字上面加了一横，加了一画，是什么字？王。那如果在王字里面加了一点呢，就变成了玉。但是如果玉字放在上面的话，那又变成了什么字？主。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一画对一个字的影响，同样的圣经耶稣在这边讲到是全备的圣经，完整的圣经，我们要来接受整本圣经的权威，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来选择喜欢的部分，像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好我喜欢，我们就常常说，我们就强调不喜欢的部分，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做不到，很难，我们就舍去，我们就不说。主在这边说的是，我们要完全顺服，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要顺服整本圣经的权威。对于圣经的权威性，在耶稣时代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跟耶稣也是一样，有同样的看法，也是看圣经是最高的权威。但是在20节，主却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主耶稣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这些得着天国福音的人，我们的义要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那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到底是什么呢？在罗马书 九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但以色列人追求的是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因为他们希望他们是要按照行为上符合律法上的要求，他们是在追求律法的义。也就是说，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看圣经，他们是在追求自己的行为要变得更好，他们抱着律法的义的态度来读圣经。他们看到圣经的时候，他们首先来看看圣经里面的这些条条律律，这些到底是在说些什么，要我们去做什么。然后他们来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人物，他们又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呢，他们的行为就要照着圣经的典章条律去做，他们要去效法圣经人物所做的去行。当做到了，他们就觉得他们是符合律法的义，神就会赏赐给他们。文士跟法利赛人抱着用心律法的义来看圣经，当他们读到圣经说安息日不可做工，他们看到的是规矩，是规范，就专注在行为上面，什么事情是可以做，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安息日医病救人都是不可以的。当读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迹，以色列人原来是在埃及里面，他们做奴隶，为奴400年，被辖制。以色列人摩西领以色列人过埃及，离开埃及，走到生死的关头，来到红海前，前无退路是红海，后有埃及法老的追兵。圣经里面记载，摩西举手伸杖伸到这个红海里，神就行神迹，使红海能够分开来，让以色列人可以走在这个干地上面，脱离这个危险。当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用行律法的义来看圣经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他们要效法摩西的信心。当我做到了，我就觉得我比别人的信心大，我比别人更属灵。如果做不到，就会认为自己的信心不够，会为自己的信心不够而感到沮丧，祷告求神加添更大的信心，能够去效法摩西。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情，当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献以撒，献他的儿子以撒，大卫用小石头来面对巨人哥利亚，基甸打发战士回去，只留下300人留下来跟他一起去和米甸13万的大军去作战。我们用这样的心情，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所得到激励的模式，就是会首先会看到这些圣经人物他们做了什么，然后我们读经以后的回应就是我要效法他们去做。我们的祷告是求神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能够像他们一样能够行得出来，这样我就可以经历神迹，我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了，我们还是用这样的态度来读圣经，我们要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好，我们这样子的态度就表示我们是跟文士跟法利赛人是一样的，我们是在追求律法的义。主耶稣在17节说，莫想我来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在这节经文里面上面所说的是谁，他来要来成全律法跟先知，是谁？这句话里面说的是谁？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成全律法，是耶稣基督成全先知。在成全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是讲到圆满，是填满的意思，是耶稣基督他来成全律法，他不是来叫我们去成全律法，也不是帮助我们去成全律法，而是他成全了律法，他成就了神的义。圣经就好比是一个杯子，而耶稣基督就是这杯子里面的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满意的水，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跟先知。旧约中的所记载的每一个事情，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仪式， 不论是陈设饼，是祭牲，是祭司，所预表的都是耶稣基督，一切指向的，在旧约里面所说的一切的都是指向要来的耶稣基督。每一位先知的预言，他们的应许也都是预表耶稣，耶稣要带我们进入到耶稣神那里。正因为所洁净的条律都是讲到关乎耶稣，耶稣他洁净了我们，分别了我们，分别我们为圣，我们就不用再遵守洁净的条例。正因为献祭的羔羊都是预表耶稣，耶稣是那无瑕疵无玷污的神的羔羊，他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我们就不用在每一年犯罪的时候都要献祭。当我们明白了是基督成全的律法，当我们读到，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态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了解了这个真理以后，我们再去读圣经里面的这些人物的事迹，我们读到摩西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迹，我们就不会认为我要更努力的去效法摩西，而是摩西他预表了耶稣，他要领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奴隶，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只有耶稣他能够领我们走过这个深渊大海。当我们看到摩西是指向那更伟大的耶稣基督，我们明白是耶稣基督他成就了圣经，成就了律法和先知，我们就会为神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感叹不已。我们会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恩典。当我们明白了是耶稣基督他成就了律法和先知，圣经所说的都是关乎耶稣基督，正因为是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可以从这句话能够明白是耶稣基督成就了。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圣经的时候，不论是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是大卫面对巨人歌利亚，是低电只跟300人去跟13万的大军去作战，我们就会看到圣经里面人的人物他们做了什么，这些人所做的都是我做不到的，但耶稣基督他完全做到。我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他成就了律法和先知，不是我行律法的义，而是我信耶稣基督的义。在20节，主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意思是说，我们要让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赎主，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来掌权，他来做王，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要顺服他，怎么样去跟别人相处，怎么样来做事。我们是信靠基督成全的律法的态度来读圣经。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我们就可以活出顺服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我们的义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义，是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从17节、20节到20节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基督成全的律法，知道信靠耶稣基督的义胜于循律法的义。接下来我们要从31节到38节来明白信靠耶稣的基督的义和行律法的义有什么不同。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模式。27节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然后27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33节又说到：“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经文有三个同样的一个模式，就是说到，这是讲到耶稣呢，他是要来说明，用这些例子来让我们知道信靠基督的义和行律法的义有什么不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看21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念21节到26节。 在二十一节，耶稣说到：“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说古人的话说，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指旧约的经文上所说的这些话。如果是耶稣他要引诱旧约的经文的话，他会怎么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因此呢，耶稣在这里说的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说，他是指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对旧约的诫命的解释和教导所衍生出来的这些传统。事实上，当耶稣要指出这些宗教领袖是看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他们对经文的回应只是停留在是在外在行为上的这个层面。他们认为只要你没有去杀害人的身体，你就没有犯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但耶稣说不是这样的，因为在圣经中，神的律法虽然是以禁止的方式出现，但神的心意是全面的，它总是包含相对应的意思。例如说，圣经说不可偷盗，这也意味着不单单只是不可偷盗，这也意味着必须要甘心乐意的去给出去。因此，当我们读在旧约里面，我们会发现，每当人他不甘心乐意的给出去的时候，圣经就说这是偷盗。我们在马拉基书在三章第八节也看见同样的情况。在马拉基书，先知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如果没有甘心乐意的给出去，那就算是偷盗，是抢夺。因此主耶稣说不可杀人，神的本意是把每一个人他都看为是宝贵的，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价值，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因此我们不能把人当成是一个物品来看待，我也不能用人利用人来当作我们达成目标的一个手段。在二十二节，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虽然我们没有杀人的行为，但主耶稣在这里却用三个指标来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有罪的。只要我们做到这三件事情当中的一样，我们就是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第一个指标讲的是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动怒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在心里面充满了恶毒而发战，不断的发酵。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指我们暴怒的爆发的这个怒气，他说的是我们心里面所存的这个怨恨苦毒。耶稣说如果我们向弟兄动怒，我们在心里面存着怨恨跟苦毒，我们就是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而第二个指标，耶稣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当我们把别人当作拉加的时候，就已经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拉加的意思原来是无名小卒的意思。为什么主会这么说呢？当我们恼怒别人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会怎么骂别人？我们会骂对方：“你是笨蛋，你怎么这么蠢？” 而且呢，这样的话呢，越是亲密的人呢，我们越容易流露出这样的话来。我们有没有听过别人在骂别人的时候，听到说你是拉加，你是无名小卒？我想我们没有听过别人是这样子骂。关键就在这里，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指我们心里对别人的怨恨，对别人的敌意。耶稣在这里面是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对别人的漠视。耶稣不是说只有我们在凶狠残暴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怨恨苦毒的时候，我们才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当我们对人漠不关心，当我们轻视别人，不在乎别人，我们就是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而第三个指标，耶稣说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受地狱的火。魔力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愚蠢的意思。耶稣在这里面是强调的是神看人对人的杀害，不光是在身体上的杀害才叫杀人，只要是在言语上，甚至我们连嘴巴上都没有说出来的，只要在心里面的咒骂，就是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耶稣用这三个指标来证明，来指出我们虽然没有杀人的行为，但我们仍然是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我们仍然是罪人。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要来告诉我们这些，他的用意是在哪里？也许我们可以从使徒保罗的身上能够来帮助我们明白。我想大家都记得保罗，使徒保罗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什么？我是罪魁，是头号的罪犯。在保罗时代必定有很多的罪大恶极的人，甚至有人是杀人无赦无数，他是累犯。但保罗既然说他自己是在罪人当中他是罪魁，保罗是夸张的 说法吗？是要特意显出他的谦卑吗？事实上保罗不是夸大其词，保罗是明白耶稣基督的教导。有一个牧师，他用种子跟树的比这个例子来说明罪的本性和行为。正如一个种子，它可以长出一棵树来，而这个树呢，原来是在这个种子里面。同样的，谋杀甚至是屠杀，就是藏在怨恨里面。屠杀是什么呢？屠杀好比这个怨恨的种子，它得到了养分，它得到了灌溉，在适当的环境下面，它就会发芽生长。保罗说，我是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他的意思是说，我知道这杀人种子是在我的里面，只是这种子在我心里面还没有机会得到养分，得到灌溉，没有成长而已。而那些杀人犯，他们心里的种子已经发芽，已经成长了。因此保罗说，我和那些杀人犯之间，我跟他们的差别只是在程度上的不同，本质却是一样。耶稣在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没有杀人的行为，但我们也是罪人。耶稣在这里就是要教导我们这个道理。当我们明白了天国的道理，领受天国福音的人就会以不同的态度来看待周围的人，来看待生命。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上这些罪邪恶的罪犯，我们跟他们的分别只不过是程度上的不同，我们都是一样，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那领受天国福音的人，他就不会对罪恶感到惊讶，而是会去厌恶罪恶。有了天国福音的人，他不会有自己感受到优越感，而是会对人充满怜悯，因为深切的知道我和对方之间的差别只是在程度上的不同，在本质上都是罪人，只不过我是在领受了恩典，而对方他还没有领受到恩典而已。当我们基督徒，我们明白了我们的自我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天国的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是基督成全的律法和先知， 是基督成就了神的义，我们是因着基督白白的领受了这个恩典，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成就了这些。因此我们即使是面对得罪我们的人，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我们也会怜悯他们，因为我们心里明白，我也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坏的人。我拥有这一切的罪性，只不过是因为神的怜悯，他没有让我心中这个罪恶的种子得到养分，没有让它成长，没有行出来而已。耶稣说，你是杀人犯吗？耶稣说，你心里存怨恨吗？你就是杀人犯了。如果你对人漠不关心，不在乎别人，轻看别人，你就是杀人犯了。如果我们批评别人，心里怨恨别人，我们就是杀人犯。当我们知道我们与一个杀人犯的之间分别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在本质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就会谦卑下来，我们心里面就会充满怜悯，因为我们自己先从耶稣基督那里得着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去忍受那些我们从前没有办法忍受的人，因为我们不再感到我们自己比他们优越，我们不再轻看别人，我们开始愿意向主说，主啊，我承认我自己是罪人。当我们愿意向主承认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融化，圣灵就是会在我们的身上做工，我们的生命也会被神来改变。当我们过去不承认，不愿意去爱人，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主的面前，承认我们行不出来，我是一个罪人，我们了解到我们是从主那里领受到神的爱，我们就愿意去爱我们周围从前认为不可爱的人，因为我们原来自己在神的面前就是不可爱的人。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神的爱就会软化我们，神的爱就会充满我们，使得我们成为一个充满爱、谦卑、怜悯的人。不仅是杀人犯，我们看杀人犯是如此，对于我们不争气的老公，对于惹我们生气的小孩，对于那些不讲道理的老板同事，我们是怎么看他们？我们是怎么看我们自己？你愿意回应天国的福音吗？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在你的面前俯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相信是你成全的律法，赦免我的罪。接着耶稣还要教导我们另外一个原则，不光是我们不再骂人，不再心里怨恨别人，光是这样子还不够，我们仍然是犯了杀人的这个诫命。除非我们完全明白我们与人的关系破碎了，我们要去面对，我们要去解决，否则我们仍然是犯了这条不可杀人的诫命。主耶稣说，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也就是说，我们与人的关系破裂了，这个问题是很迫切的，是神看重的，我们应该把礼物留在坛前，我们先去与人和好。耶稣在这里要说的是，除非我们明白我们本来是罪人，是基督成全的律法使得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使我们能够领受天国的福音的恩典，因着生命的改变，我们就愿意回应神，主动的去与人和好，用与人和好这件事情来敬拜我们的神。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我们读圣经， 我们是想用圣经来规范我们的行为吗？我们是想用圣经来效法这些圣经人物所做的，使自己能够变为更好的人吗？主耶稣说，这些都是行律法的义，这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主说，我们的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你愿意让这位已经完全成全了律法的基督，他来做你生命的主吗？弟兄姐妹，主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不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不仅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不仅是你得罪的弟兄，你更是想起了你的弟兄得罪你。你是否愿意在崇拜结束的时候，在我们下次敬拜神之前，主动的向他和好？不是因为这是圣经的要求，不是因为我们要行律法的义，而是我们因为我们看见知道基督他成全的律法，我们是领受了恩典，我们愿意与人和好来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让基督的成全的律法的义行在我们的身上。对不起，我临时请敬拜团队能够带领我们最后的一首诗歌，请改变我。好吧，我们先祷告了。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是看见我们自己的破碎，我们没有比任何一个杀人犯更好。我们念的罪性，我们对人的怨恨，对神的不满，神你都知道，但你仍然要拯救我们，你仍然爱我们，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变得更好，乃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灵里面是贫穷的，我们渴慕耶稣基督的义，那已经成全律法的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来改变我们。求主改变我。我们请敬拜团队来带我们唱回应诗歌。